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这里是希望之声永生的真道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很高兴今天能和你们在永生的真道这个栏目中见面。耶稣说，听上帝的话语并且遵守的人是最有福气的，所以艾德现在能够通过电波和你们分享上帝的教导，感到十分快乐。我也希望众位弟兄姐妹还有那些正在寻求真道的朋友们也能够珍惜这段时光。大家不妨在手边准备好纸和笔，将今天讲到的要点和经文章节做些记录，以便过后自己再亲自查考圣经。听众朋友们，今天我要和你们分享的题目是真理与谎言。大家都知道啊，说谎在社会中是一种不能够接受的行为，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说谎是不诚实的表现，是对别人的不尊重，而且呢，谎言往往会伤害到别的人。但是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说谎的行为是非常的普遍的，可以说啊，我们每个人在一生当中都或多或少的说过谎话，您说对吗？还有一些人呢，就认为如果要想做成大的事情，不说谎是不行的。纳粹头目戈培尔就有一句臭名昭著的话，他说，谎言如果说上三遍就能变成真理。世界上有很多的人或者政府呢，也都相信这句话，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政治家撒起谎来是面不改色，振振有词。那么我们就要问了，世界上的这些谎言都是从哪里来的呢？大家来看一下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第八章44节，耶稣基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这句话呢，是当耶稣基督在斥责那些法利赛人的时候讲的，因为那些人呢，拒绝真理，不愿意相信他。耶稣基督就非常的气愤，对他们说，你们呢，不知道你们是属于谁的，其实你们是属于魔鬼的。而且耶稣基督在这里评价说，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呢，世界上的一切谎言、撒谎的行为都是出自于撒旦魔鬼。我们也知道，旧约的圣经故事也证实了这一点。世界上的第一个谎言就是魔鬼迷惑人类的时候说出来的。大家来看一下旧约的创世纪第三章1到7节，耶和华上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 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大家看到啊，撒旦魔鬼借着一条蛇呢来诱惑夏娃。当时呢，亚当和夏娃在田野里非常愉快的生活工作，但是上帝告诉他们，要他们可以从伊甸园中任何的树上摘下果子来当食物吃，唯独在园当中有一棵能够分别善恶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呢，他们不可以吃。上帝说，你们吃的时候，你们就要死。但是，当撒旦从天上堕落之后呢，他就要引诱上帝最高的创造物人来一起犯罪。撒旦就对夏娃说，上帝难道真的说不让你们吃树上所有的果子吗？夏娃就说了，上帝告诉我们任何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伊甸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不让我们吃，而且呢，上帝也不让我们摸，免得我们死。魔鬼就对女人说了，其实啊，你们吃了也不会死，因为上帝呢不想让你们吃果子，怕你们变得和他一样有智慧。这个时候呢，夏娃就受了诱惑，他看到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非常的悦目，长得非常的漂亮，水灵灵的，于是就忍不住想，哎，反正就是一个果子嘛，吃了又怎么样呢？于是他就摘下来吃了，也给自己的丈夫亚当吃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两个人的眼睛就明亮了，他们就看到自己原来是赤身露体，顿时就有了羞耻的感觉，然后呢，就拿树叶子为自己做了裙子，遮盖自己的害羞。这个故事说明啊，亚当和夏娃吃的树上的果子并不是一般的果子，而且呢，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情呢，不单单是吃了果子，最重要的是他们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这就是人类犯罪的起源。如果我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即使是很小的命令，那也是对上帝的不尊敬。所以人类的堕落是由于撒旦的谎言的诱惑而引起的。那么撒旦为了自己心目中的谎言，也是在努力的奋斗，导致他最后要堕落被毁灭。大家看一下旧约的以赛亚书第14章12到15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圣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在坑中极深之处。这个预言呢，在旧约的以赛亚书中，它虽然是借着先知的口 对一个霸权的王国的预言，但他其实讲的是撒旦，也就是天使路西弗在天庭腐败、败坏、堕落的整个过程和他的起因。撒旦作为上帝的天使，为什么会堕落呢？因为他有骄傲的心，他说他要升到天上，他要高举他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之上，而且呢，他要与至上者同等。也就是说呢，撒旦作为上帝创造的完美的天使，但是他却有野心，要与上帝同等，接受其他天使的敬拜。这样骄傲的心呢，就导致了他的失败。我们中国也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谦受益，满招损。如果一个人谦卑呢，就会对自己有好处，如果骄傲了，就会给自己招致不幸的结果。那么有的人就问了，上帝为什么要把分别善恶的树放在伊甸园的中央呢？如果没有这样一棵树的话，撒旦也就不可能用树上的果子来引诱人犯罪了吗？其实啊，这句话的本身是把人的犯罪归咎于造物主上帝。也就是说，责备上帝，要是你不把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放在伊甸园的中央，你不告诉他们不要让亚当和夏娃吃树上的果子，也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嘛。亚当和夏娃怎么会去偷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呢？所以啊，他们犯罪，上帝是有责任的。这句话对吗？不对的，这样的评价是不公平的。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爱一个人，或者让另一个人爱我们，都是不能够强迫的。上帝爱亚当，也爱夏娃。上帝对自己所造的每一样物，每一个人都是充满爱心。而且呢，如果我们要爱一个人，我们就会允许那个人对我们说不。他们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奴隶，在我们的威逼之下呢，对我们唯唯诺诺，只是说对呀对呀。不对的，如果我们真正爱人，我们就给那个人自由的权利，让他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我们知道，在创世纪中，耶和华上帝把人安置在伊甸园中，让他修理那里的园子，而且呢，不让他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是为什么呢？大家想啊，如果我们说耶和华上帝爱世人，但是呢，没有给人选择的权利，那么这种爱是不是一种虚伪的爱呢？如果伊甸园中没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上帝却对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吃善恶树上的果子，这样的话，亚当和夏娃就会感到奇怪，哎，这棵树是什么呢？为什么上帝要这样说呢？他根本就没有给我们看到这棵树，没有给我们这样的选择，又让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这样就是不合理的。所以呢，上帝是公平的，有爱心的，从不强迫任何人来爱他，他就给亚当和夏娃选择的权利。其实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任何活在世上的人，每天都面对着选择，而且在我们的灵性生活上、精神生活上，我们就有机会选择我们要不要从善还是从恶。旧约的约书亚书第24章第15节有这样一句话，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当约书亚接替了摩西的领袖地位，带领以色列民来到了约旦河边，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约书亚就向以色列民讲了上面这番话，目的呢，就是要为了坚定以色列人的信心，让他们回顾一下他们在过去几十年来走过的道路，现在就要进入应许的迦南之地了。约书亚呢，要以色列民做出个选择，你们是要敬畏耶和华上帝呢，还是要选择本地的这些偶像敬拜？当然，约书亚的立场是很坚定的，他和他们的家人一定要信靠耶和华上帝。他也并不是说要以色列人接受当地的偶像，随便选一个神来敬拜。约书亚只是把过去几十年的上帝的爱展现在以色列人的面前，然后告诉他们，你们看一看，我们应不应当敬拜耶和华上帝。当时呢，他说完了这句话之后，所有的以色列民都说，我们愿意侍奉耶和华上帝。好了，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出，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要为了自己选择一个真正的信仰。我们在灵性生活上的选择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呢，如果我们选择错了，我们的永远的生命可能就会失去了。许多人呢，对这一点没有认识到，他也没有看得出上帝为什么会给人选择的权利。如果上帝创造了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他为什么不把我们的基因里边上服从命令这样的密码，让我们对他只是唯唯诺诺、俯首帖耳呢？还有的人问呢，上帝为什么不把撒旦和他的追随者们一网打尽、一了百了呢？答案是，撒旦呢，控告上帝的罪名之一，就是上帝的统治不公平。上帝没有给所有天使选择的权利，大家都要唱诗赞美上帝，都要向他敬拜。所以呢，上帝是用极权统治世界的，这就是撒旦的论点。撒旦的谎言呢，让许多的天使都相信了。圣经上说，三分之一的天使都信了他的话，跟从了他。这个时候呢，如果上帝把撒旦一下子就消灭了，当然这样做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如果这样做了，那么后果是什么呢？其他的天使就会认为，撒旦的指责是有道理的，上帝确实不容许异己的意见存在嘛。你看，撒旦只不过说了上帝的坏话，结果呢，就被上帝一下子给消灭了。哎呀，好残忍呢。正是鉴于这样的理由呢，上帝容忍了撒旦把他的那一套理论充分的发挥出来了，好让全宇宙的生灵都看得出撒旦的真面目。事情确实是这样子，我们的地球呢，已经有6000年的历史了。从撒旦开始败坏，引诱人类犯罪到如今，有好几千年的时间。我们地球上的生活怎么样呢？是不是真正在撒旦的影响之下变得非常的美满幸福呢？不是的。我们现在地球上是各样的事情都在恶化，生存环境、生活环境、人心、道德水平都在大大的败坏。这就是撒旦把他的影响带入世界之后，我们的世界所遭受的不幸。当然了，高明的说谎者总会把谎言编造的美丽无比，这样的谎言是需要花时间去辨别的。所以通过这近6000年的时间呢，我们人类可以看得出撒旦他的险恶用心，他要霸占这个世界，他要毁坏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呢，希特勒为了满足自己对权力的野心，声称自己的一切奋斗 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全体德国人民的利益。他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呢，煽动了整个德国，号召全民武装去与四边的国家征战。他把德国的经济不景气和社会上的一切不公平现象都归罪于犹太人，而且不惜动用整个国家机器去消灭所有的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啊，600万犹太人被纳粹德国用各种残忍的手段杀害了。德国人民在这短短的几年的大战当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呢？什么都没有。不但没有好处，而且使自己的家园变成了一片瓦砾，亲人流离失所，许多无辜的生命都牺牲了。这就是谎言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的一个明证。那么与撒旦魔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谁呢？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第8章12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撒旦是黑暗，但耶稣是生命的光。如果我们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就能够脱离黑暗。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是全人类得救的唯一途径，如果不借着耶稣基督呢，没有人能够进天堂享受永生。那么我们得救的圣徒们呢，将来也会使上帝的名得荣耀，使上帝蒙受冤屈的名得以清白。启示录第15章2到4节说，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上帝的琴，唱上帝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上帝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在其在，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善在成在。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所有的圣徒最后呢，得以来到上帝的天国，在那里所有得救的人都从内心发出由衷的感激和赞美，因为上帝的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为了消灭罪，为了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上帝牺牲了自己的独生子，让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所有的人献上了赎罪祭。这样的爱是真正的爱，和撒旦自私害人的本性呢，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那么撒旦和那些堕落的天使们是知道自己的下场，因为他们的下场就是被毁灭。马太福音第8章第28到29节说，耶稣即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上帝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两个堕落的天使，就是魔鬼呢，附在了人的身上。当一个人被魔鬼占据的时候呢，他就变得疯狂，没有理智。有的时候我们以为一些精神不正常的人只不过是他脑子里的病，其实呢，是因为撒旦魔鬼的欺骗和占据。也就是说，真的有魔鬼附体了。当然呢，也并不是说所有的精神上的疾病都是由魔鬼附体所引起的。这里呢，两个被鬼附的人就张牙舞爪的 在那里威胁路人，而且他们看到耶稣基督就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说，你来这里干什么？我们的日子还没有到，你就要让我们受苦吗？从这句话我们就看得出，魔鬼是知道他们的下场的，他们的结局就是被上帝消灭。但是呢，时候还没有到，这两个鬼呢就以为是耶稣基督要来毁灭他们。但是撒旦和一切跟随他的堕落的天使们知道自己的时间不长了，知道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就要近了。越是在这样紧迫的情况下，他们越是变本加厉的害人，要把一切能够被毁灭的人呢都拉下水，将来和他们一同陪葬。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这样写道，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句话是多么的形象啊，就是说魔鬼好像一只饥饿的狮子一样，四处的走来走去，如果看到有猎物呢，他就会扑上去把他们吞吃掉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呢是非常的紧迫的时代，因为上帝的最后的审判就要到来了，耶稣基督的复临呢就要到来了。撒旦魔鬼拼命的要把更多的世人拉下水，但是我们一定要看清这个形势，能够信靠主，从而使自己的生命得救。好了，今天的永生的真道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对今天的讲题有什么想法，或者对这个栏目有什么建议，就请写信给我。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总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爱德，爱是热爱的爱，德是品德的德。再见。
这里是复灵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